好，亲爱的圣徒们，我很高兴能够与纽约的、新泽西的和所有观看这篇信息的圣徒们在一起。我想说，我很爱纽约市教会，我也很爱那附近的教会。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特会，这个特会有两篇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特会的主题。这次特会的主题是顺服于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这个题目从哪里而来呢？主要的经文来自于使徒行传26:19，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他见证的末了，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意思是说，他顺服于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并不是说我没有违背雅各，我没有违背彼得，我没有违背约翰，或者没有违背任何人，而是说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在我里面有一个祷告，就是我祷告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说保罗所说的。现在让我来为你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的26:16-19，你会知道一些关于这件事的背景。这篇信息的题目是神永远经纶的恢复。在我读这些经文之前，让我先这样说，必须先认识恢复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用恢复这个词，但是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主的恢复。我们需要告诉别人恢复是什么意思，我们自己也需要知道。我们说主的恢复，恢复的意思是经过了一些破坏或丧失之后，恢复归回到正常的情形。在历史上经过了许多的破坏和损失，特别是在关于基督与教会的神圣启示和圣别的话上，所以主就进来做他恢复的工作。我再说一遍，恢复的意思是从一种破坏和遗失的情形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情形。我们在书房里有一本书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有一本书是《基督徒正常的教会生活》，还有一本书叫做《正常基督徒的信仰》。弟兄会用正常这个词，因为他盼望读者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情形。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的教会生活？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信仰？这就是主的恢复。我想多说一句，一个得胜者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一个得胜者不是一个超级基督徒，照着神圣别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6:16-19，这是相关经节的头几处经节，在那里这样说，这是主对保罗所说的话，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我要拯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传下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然后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如果你们当中有些人在主的恢复里有些年日的话，你们就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一本书叫做青少年训练。在青少年训练的那本书的第一篇信息里，主要是讲到使徒行传的26:18。在这篇信息里，李弟兄负担很重，要我们导读这个经节。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开我们的眼睛， 如果我们自己的眼睛都没有开，怎么能够去开别人的眼睛？我们都应该在主面前有这样个人的祷告，甚至我今天自己也做了这样的祷告：主啊，让我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的权下转向神。主啊，我不愿意在撒旦的权下，我要在你的权下。主，我想得到你完全、完整和全部的赦罪。当然，我们的罪已经蒙神完全、永远的赦免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赦罪，是对神永远的赦罪的一个应用，就是我们应用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恢复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也需要祷告说：主啊，我也要在一切因信入你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基业的一个预尝，现在是一个预尝，但是在下一个阶段，在将来的荣远，我们将全享这基业。这基业包括他全部的琐事，他在过去为我们所完成的，他正在做的和他将来要做的，他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是在一切信入他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圣别我，不仅仅是将我分别归你，更是要让你自己来充满我，这就是圣别我的意思。根据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也需要操练信心的灵，使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活的信。让我们再回到结语，就是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圣徒们，在这一章的后面有我很喜欢的一点，这个相关的经节并没有列在这里。你如果看这一章的后面的22节，在那里保罗继续向亚基帕王见证说：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站住，来见证这属天的从天上来的异象。帮助这个词，就是蒙神的帮助的帮助这个词，它的原意实际上是联盟的意思。联盟英文就是 ALLIANCE， 意思是联盟或结盟。这意思是说保罗与神有一个活的联盟，这位三一神是保罗的盟友，他在与三一神的结盟里得到了这样的帮助。我们要祷告说：主，我要接受你做我的帮助，接受你做我的盟友，接受你做我的援助。在这样的结盟里，使我能够向大家打开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现在圣徒们，在我们进入纲要之前我想向大家推荐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时代的意象》。圣徒们，我的负担很重，但是我也认识到我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我鼓励你们要虔诚的好好的读一下这本书。我想告诉所有负责弟兄们，甚至所有的圣徒，即使你读过这本书，我鼓励你再读一遍。我今天不得不带这本书的新版来， 因为我那个旧版的书已经破损了。因为我经常的翻阅那本书，你们知道这个新版里的页码的顺序是不同的，我会告诉你们这个页码在哪里。现在我想跟你们读一点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就是在49页到50页，这个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是相关的。主题是紧紧跟随今时代的完整意象。李弟兄在那里说，主的恢复借着我们亲爱的尼托森弟兄带进来后，他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1934年他在杭州结婚，人就借机引起了一个厉害的风波，那使得他非常的难过。有一天我去安慰他，弟兄姊妹，如果你去安慰黎弟兄，你会怎么说呢？我是不知道说什么的，但是李弟兄这样说，李弟兄这样说，李弟兄，你知道在你我之间没有一点人情，不是我们两个人有好感，所以你走这条路，我也走这条路。我们南北隔得很远，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今天我们能走在一起，我不是跟随你这个人，乃是跟随你所带领的这条路。黎弟兄，我愿意告诉你，即使有一天你自己不走这条路了，我还是要走。我这样说是因为那次风波影响到有的人不走这条路了。换句话说，有许多人是跟随人。当这个人看起来有所改变的时候，我说看起来是因为黎弟兄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但对那些离开黎弟兄的人而言，他好像看起来有所改变，所以他们就离开了这条道路。然而我告诉黎弟兄，就是你不走这条路，我还要走这条路。我不会因你而走，也不会因你而不走。圣徒们，这个太重要了。我看见这条路是主的路，就是这个意象。我看见了这个意象。圣徒们，我们都需要能够这样说。我跟 Ricky 弟兄讲过，我非常非常关心这件事情。我看见在这里有人经过了全时间的训练，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就不见了，他们离开了。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这个属天的意象，就是这个时代的意象，就是主恢复的意象，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恢复。他们从来没有接受主恢复的这个真正的意象，所以他们就离开了。我也看见另外有一些圣徒， Ricky 弟兄应该知道我在讲哪一种情形。在那个地区有一位杰出的圣徒，因为做了不太合适的事，就不在他们中间了，结果他们就受了影响。当然在教会里我们有时候会被得罪被冒犯，这个很正常。我们只需要取用主那赦免人的生命来赦免人，我们也需要求主的赦免，但是我们不应该离开这道路，我们不该因任何人改变这道路，我们不该因任何人离开这道路。因为我们是在主现今的恢复里跟随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圣徒们，我非常非常关切这一点。 我告诉一些全时间训练的学员，当你离开这个训练以后，你会被冒犯的，你会被一些人或一些事所冒犯。李弟兄有一次说，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中从来没有被冒犯过，你可能就是一个大理石雕像。你知道大理石雕像，我指的是在天主教的教堂外面，那个大理石雕的玛利亚的像，那是大理石做的。那个大理石雕像从来不会被冒犯。我们不是一个大理石雕像，我们是人。李弟兄说他也被冒犯过。当然，如果你被冒犯了，你就应该取用主那赦免的生命，去赦免那冒犯你的人。我们应该经常这样做。但是圣徒们，我们不是因为某个人而走这条道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某个人而离开这条道路，因为我们是在主当前的恢复里，跟随神永远经纶这属天的意象。亲爱的圣徒们，我无法告诉你我对这一点的负担有多重。我不想我们当中任何人只知道一点关于主的恢复的信息，我要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对主的恢复有一个异常清楚的意象。你能想象吗？李弟兄在这里所说的话对李弟兄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表明在他们之间没有一点的人情。你如果翻到这本书的新版的64页，在那里李弟兄对神的经纶下了一个定义，就是神借着他的神圣三一将自己做到人里面，使人里面能享受基督的丰富，成为基督的肢体，构成基督的身体，以彰显三一神。这是神在整本圣经里的中心意象，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跟随的意象。我们也应当跟从这同样的属天的意象。好了，我鼓励你们要读一下这篇信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经节。提摩太前书1章3到6节，我们没有时间进入这些经节的细节，但是保罗弟兄在这里清楚地指出，新约里独一的教训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教训，我们不应该教训任何别的事，就是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当然我们会教导关于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的不同细节，但我们总是将这些连于神永远的经纶。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参加 Ricky 弟兄与青少年父母的特会，但是我有充分的确信他所分享的任何都是连于神永远的经纶。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3到4节。我再说我没有时间进入这些经节的细节。那里讲到要赞同健康的话，就是蛮有生命的话。也不可注意虚构无极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纶并无注意。对不起，这是提前1章4节。提前6章3节说我们要赞同健康的话，意思是说我们要对健康的话说阿们，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教训。这样的教训产生敬虔，就是神显现于肉体。敬虔就是神的样式，就是基督借着我们活出来，为着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下面还有几个经节，就是哥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在那里保罗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跟我们的爱主有关。何等奇妙，何等的怜悯，我们被带到新约这独一的执事之下，就是关于神永远经纶的教训这独一的执事之下。这份执事把我们带到与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丈夫的一个爱的关系里。圣徒们，你们可以在生命读经里，在执事书报里做这样一个搜索，就是输入主耶稣我爱你，点击搜索，你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都说到主耶稣我爱你。因为真正新约的执事会眺望你们对我们的主，就是你们的丈夫的爱。但是在第三节，保罗对哥林多的圣徒有一点担心，他怕他们的心思或被败坏，就失去那向着基督的单纯和纯洁。所以我们应当注意我们的心思，你知道你的配偶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影响到他对你的爱。我现在是对丈夫们说话，你们的妻子对你们的想法影响到他们对你们的爱。他应该总是把你想得很好，如果他把你想得好，他对你的爱就会有许多，他就总是说你的好话。做丈夫的同样的也总要说你们妻子的好话，永远不要说你配偶消极的话，这样就太可怕了。可怕，可怕，实在可怕，这表明你对你那个对你配偶的心思被败坏了。林后十一章三节说到我们败坏的心思是有可能的，在林后三章十四节提到我们的心思可能刚硬，四章四节提到我不信的心思，十章五节提到一个背叛的心思。我们的心思连于我们对主的爱。林后十一章三节是连于十一章二节，就是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这与我们对于我们的基督，就是我们的丈夫的心思有关。所以圣徒们，我们需要我们的心思每天得更新。现在我们来看看纲要，我很喜欢这个纲要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读所有的相关的经节，我鼓励你们稍后要读一下他们。对于纲要，你们要做一些简短的祷告，关于这些里面的一些点，你们要做简短的祷告，你不需要做很长的祷告，就做简短的祷告。你们要求主作为那实际的灵，引导你们进入你们祷告所要进入的那实际。这是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所启示的，他作为那实际的灵的功用。在那里主说，那实际的灵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好，我们现在来读纲要第一大点，我们必须在神的经纶、神经纶的标的以及神经纶的目标这属天意象的真理中行事为人。这意象必须在我们里面日日得更新，成为支配我们一切生活、工作与活动的意象。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但你们不用举手回答我。在你来到这个聚会之前，神永远经纶的意象有没有在你里面得着更新？这个意象有没有得着更新？这个意象应该在我们里面日日得更新。这不是一次就成就了的事，这个意象应该在我们里面日日得更新。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应该成为支配我们一切生活、工作与活动的意象。这里的经节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民无意象 就放肆。如果你没有神永远经纶的意象，你就会随意而行，你就没有一个管在你的生活中管制并支配的这样一个因素。对于我来说，那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形。圣徒们，在我重生以前，甚至在我重生的时候或者重生以前，我就在大学里遇见了我现在的妻子。她那时候是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问我的妻子说，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上天堂呢？我在天堂里干什么呢？你知道我总是问一些刁钻的问题，想要得到一些古怪的答案。我在荣园里，在天堂到底要做什么呢？我在荣园里，在天上弹竖琴吗？我会问这样一些问题。他不能回答我，你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圣徒们，我这样说是因为有千万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他们不知道他们作为基督徒要去的地方。他们没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意向。我们有该有的意向，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意向，就是三一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三部分人的里面，就是灵魂体的里面，使我们成为与他一模一样的，好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好基督的心腹，带进神的国，并结束这个世代。神的国将有1000年之久，但是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是一天，那一天就是我们婚礼的日子。这将把我们带进荣园里，在那里所有蒙拣选得救赎的人要成为他的妻子。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好，我们回到第一大点。第一重点说，神的经纶是他的计划，要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预定并救赎的人里面，做他们的生命，生命的供应和一切，以产生构成并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让我们有一点应用吧，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借着这个聚会将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如果我们离开这个聚会，我们却没有接收到主那生命的神圣的分赐，这个聚会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个想法就应该是：主啊，愿你今天更多的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我要你分赐到我里面，甚至要从我里面流出去，分赐到那些我所照顾的人里面。这就是神的经纶。对那些新得救的人来说，神的经纶就是的希腊原文就是 oikonomia， 它来自于两个希腊字。Oikos 的意思是家或者家庭， Nomos 的意思是法规或行政，所以神的经纶的意思是神的家庭行政。所以神有一个家庭行政，就是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这三部分人里面，使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他一模一样，为使他在宇宙中得荣耀，得着基督生机身体的实际，做他一个团体的彰显，并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神永远的经纶。第二重点，神经纶的标的就是神经纶的战略和中心点，乃是内住主观的基督，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就是在我们调和的灵里。当我们说人的三部分的时候，我不知道纽约市教会是怎样讲论这件事。我们在安纳罕恐怕有点落后了。 有相当一部分的圣徒进到主的恢复，还没有听到很多关于这些事。记得我刚进入主的恢复的时候，分享的弟兄总是会在黑板上画三个圈圈。第一个圈圈是我们的灵，再往外第二个圈圈是我们的魂，再往外第三个圈圈是我们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灵魂体，这也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灵是神永远经纶的标的。所以圣徒们，不管你做什么，都应当顾到你那调和的灵。首先灵后3:17说，主就是那灵。提后4:22说，主与你们的灵同在。主是谁？主就是那灵。罗马书8:16说，主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在那里有大写的灵，就是主的灵，有小写的灵，就是我们的灵，这两个灵调和在一起。灵前6:17说，我们与主联合，如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就是说，神圣的灵进到了我们人的灵里，调和成了一个灵。圣徒们，你们总是要专注于并顾到里面的灵。这里第一小点说，我们必须心无旁骛，专注于我们人的灵里那包罗万有神圣的灵，使我们不致偏离神圣经纶的标的。我们不想偏离神圣经纶的标的。你知道，我喜欢马拉基书2:15-16，那里说到两次，当谨守你的灵。你当谨守你的灵。你如果要做一个决定，要去哪一个学校，或者任何别的事，甚至是买一辆车，就当谨守你的灵。在你的灵里有平安吗？在你的灵里有安息吗？你里面是明亮的吗？主在你里面流动吗？这就是谨守你的灵。如果你里面觉得死沉，如果你里面觉得枯干，如果你里面觉得黑暗，这就是说你不应该往那个方向走了。你的灵正在告诉你不要往那个方向走了。罗马书1:9，保罗说他在灵里侍奉神，在8:6，他要求我们要把心思置于灵。心思置于灵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要专注于我们的灵。好了，我就说这么多。第二小点，在神原初的蓝图里，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而人的中心乃是他的灵。创世纪2:7说，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魂。气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原文是拉夏玛，在箴言20:27也用到同样一个字拉夏玛。箴言20:27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里的灵字，它的原文也是 Leshema， 与创世纪2:7里的气是同一个字。所以创世纪2:7那个气表明，耶和华将生命之气吹到人里面的时候，是把人的灵吹到了人的里面。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就是人的身体。他又将人的灵吹到人的鼻孔里，结果就是人成了活的魂。箴言20:27说，人的灵就是 Lashima， 是耶和华的灯。 A 小点说，诸天是为着地，地是为着人，神给人造了灵，为了什么呢？好使人可以接触神，接受神，盛装神，敬拜神，活神， 为神完成神的定旨，彰显神，并与神成为一。这主要是根据撒迦利亚书12:1，这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神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这一节表明，诸天是为着地，所有的星辰，所有的星系都是为着地，而地是为着人，而人有一个灵，这个灵是专特的，为着神。人为什么要有灵呢？这是因为神就是灵。约翰福音4:24说，神就是灵，如果我们要敬拜他，就必须在我们的灵里来敬拜他，或者说用我们的灵敬拜他。这里这个介词可以翻译成在我们的灵里敬拜，也可以翻译成用我们的灵来敬拜。我们把它翻译成在我们的灵里敬拜他，当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翻译。圣徒们，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甚至现在我们就可以转到我们的灵里，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我们的神。你为什么来到这样一堂聚会？我相信这是晚上的聚会。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聚会呢？你不是来这个聚会看我长得怎么样，你来到这个聚会是要在你的灵里来接触神。圣徒们，这太奇妙了，我们可以操练灵来接触神，接受神，盛装神，敬拜神，活神，为神完成神的定旨，彰显神，并与神成为一。 B 小点说，神若不是灵，我们若没有灵来接触神，与神成为一，整个宇宙就是空洞的，我们也一无所事。我们如果没有灵来接触那是灵的神，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宇宙就是空洞的。宇宙存在是为什么呢？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了。我们若没有灵来接触神，我们就什么都不是。在传道书里论到，我们若没有操练灵来接触神，我们将是一个怎样的生活？传道书一开头1:2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说了两次。你如果看扩大版圣经，那里翻译成空而又空，死而又死，虚而又虚。圣徒们，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神，就是那在我们灵里的那灵，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虚空的，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死亡的，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空洞的。我很高兴，下一本书并不是以虚空的虚空开头，而是以歌中之歌来开头。圣徒们，如果你操练你的灵来接触神，你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就会从虚空的虚空而转变为歌中之歌，你的基督徒生活就会变为满有音乐，一个神圣而奇妙的音乐。只要你享受那成为那灵的基督做你的歌中之歌，他就是歌中之歌。圣徒们，这实在是好极了。在教会生活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歌唱家。我身后没有一个合唱团，你身后也没有一个合唱团，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是这个合唱团。不管你的声音有多糟糕，我们都是歌手。你可以发出一个喜乐的响声，这不是说你要发出一个很协调的声音，你只要发出一个喜乐的响声就好。有时候我坐在一些弟兄身边，他们唱歌唱得太好了，他们甚至可以去唱歌剧了。有时候我坐在另一位弟兄身边，他对音调没有感觉， 他总是用同一个调来唱。但是这两种声音都让主高兴。主所要的只是我们要发出喜乐的响声。所以我们操练灵向主歌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要成为歌中之歌。第三小点说，我们活在灵里并操练灵时，作为赐生命之灵的基督对我们就能成为一切。活在魂里乃是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听到这样一种叙述，你可能觉得很惊讶。圣徒们，当我们活在灵里并操练灵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享受了基督作为那赐生命的灵，我们就摸着他那赐生命的灵，就被他那赐生命的灵所充满。他作为赐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不仅仅赐生命给我们的灵，也赐生命给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和必死的身体。然而，我们如果忽略我们的灵，而活在我们的魂里，我们的魂有心思、情感和意志，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忽略我们的魂，而是说我们要重在操练我们的灵。当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时，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会扩展到我们的魂里，把基督的心思带给我们，把基督的感觉带给我们，把基督的意见带给我们。不要忽略你们的灵，你们如果活在魂里，活在心思里，远离你们的灵，你们就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什么是敌基督的原则？圣徒们，让我先来下一个定义。基督这个词的意思是神的受膏者，好完成神的托付。这就是基督这个词的意思，他是神的受膏者，来完成神的托付。那么神的托付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他把生命给我们。他赐生命给我们的灵，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八章十节说我们的灵是生命。然后他赐生命给我们的心思，罗马书八章六节说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他也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他就赐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当然这是指着我们身体的得荣说的，但也是指着我们今天的日常的经历而说。我盼望这堂聚会后有生命注入到你必死的身体里，当你来离开这个聚会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你物质的身体比你来的时候变得更强壮。我们不想在敌基督的原则里。现在我们来看看敌基督这个词的前半部分，就是这个敌字。敌的意思就是敌对或者替代，所以敌基督的意思是敌对基督或者替代基督。你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不仅仅是说你活在敌对基督的原则里，你也活在一个替代基督的原则里。因为你活在你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你忽略了你的灵，你忽略了那赐生命的灵与你调和的那一灵。你活在一个远离基督，就是敌基督的原则里，你实际上用自己替代了基督。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他不是说在我活着就是保罗。所以我们不希望活在敌基督的原则里。现在我们看第四小点，主的恢复乃是恢复我们灵里的义，在我们的灵里 就是在耶路撒冷，是单纯与一的所在；但在我们的心思里，就是在巴比伦，是混乱和分裂的所在。圣徒们，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这意味着很多。我们现在就在享受主，但我盼望你每天早晨都能够操练灵来摸着主，来接触主，来接触他的话。你知道，当我们早晨分别时间到主面前时，我们应该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一整天都在灵里，保守我在灵里，就是在单纯与一的所在里。当你忽略你的灵，在你的心思里，你就是在混乱与分裂的所在。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小点，我想这样问，你想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里？当然我们现在活在美国，但我现在是说另外一种的国家。请听我说，我们的灵是恩典的国家，这就是我们想要生活的这个国家。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做我们的享受。圣徒们，神要我们享受他。每天我们都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奉献，说，主耶稣，我今天把我自己奉献给你，简单的来享受你。所以我们的灵是恩典的国家，为着一个新人，恩典吞灭种族。在加勒太书六章十八节那里说，主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主与你们的灵同在，愿恩典与你同在。我们的灵就是恩典的国家，我们借着经历神的恩典来享受三一神。为着一个新人，这个恩典吞灭了种族。圣徒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甚至没有任何种族的意识。我希望 Marvin 弟兄在这个聚会里，他也许在家里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但我爱 Marvin 弟兄，他在这里经过了全时间的训练。 Marvin 看我没有任何种族的分别，我也没有任何种族的分别爱他。我还记得第一次周三执事聚会之后遇见 Marvin 的情形，然后他就稳固在主的恢复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享受主的人，因为他享受主，所以他看我没有任何种族分别，他只看见一个在基督里享受主、爱主、服侍主的弟兄，一个在基督身体上尽功用的肢体。他看见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这里继续说，我们的心思是争吵的国家。圣徒们，我们忽略我们的灵在心思里，就是我们争吵的原因。享受主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就是有恩典与我们同在，把这个失去了，就是教会的堕落。我们来看第三重点，神永远经纶的目标乃是基督生机身体的实际，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如果你看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特别是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在一章十七节，保罗祷告以弗所圣徒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也应该祷告这个。在第十九节，保罗说，以及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是何等的超越和浩大。圣徒们，基督这次生命的灵，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是超越和浩大的。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后面的部分，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一章二十二节，他说：“基督向着召会做万有的头。”向着这个词指明，基督作为三一神超越的能力，向着我们有一个神圣奥秘的传输。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是讲到的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它是说到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叫万有归服的能力，以及做头、领头的能力。圣徒们，我们应当全人向基督毫无条件、毫无保留地敞开，说：“主啊，就是在今天，甚至在现在这个聚会里，求你把你自己分赐到我里面，作为复活的能力、升天的能力、叫万有归服的能力，以及领头的能力，使你向着我做万有的头。因为我是你的召会，就是你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来看第一小点，没有地方召会，就没有基督身体实际的彰显，也不可能有基督身体的实际。为着众地方召会，赞美主。启示录一章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早期的召会的实行都是一城一召会，或者一个召会只在一个城市里。首先，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只有一个基督的身体。但我们应当怎样聚集来彰显这一个身体呢？我们是作为召会来聚集，我们没有任何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召会的描述，就像公会里各样的描述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召会。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纽约市召会，我们就已经告诉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召会。我们正好在纽约市，所以我们成为纽约市召会。就像月亮，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月亮看起来怎么样，我们以满月来做个比方。你可以从纽约看这个月亮，说这是纽约的月亮。我也可以在阿拉汉看这个月亮，说这是阿拉汉的月亮。圣徒们，这是同一个月亮，只是彰显和显出在不同的城市。宇宙的召会就是那一个月亮所表征，众地方召会就是由召会在那一个地方的外表和显出所表征。有阿那汉的召会，有纽约市的召会，就如同有纽约市的月亮一样，在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在那一地的显出。第二小点说，神永远的经纶是要得着基督的身体，任何在此之外的工作都不在神经纶的中心线上。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小点，我们必须跟从使徒保罗的脚中，将众圣徒带到基督身体全体的相调生活中。我相信对于那些跟从李弟兄的这份职事多年的弟兄姊妹，甚至跟从到底的人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我们有一本书叫做《相调的实行》，我编辑了这本书。有一次李弟兄差遣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去伦敦要讲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对在伦敦的圣徒和欧洲的圣徒和所有参加那个特会的圣徒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 在飞机上，我与那位弟兄有些交通。我说，弟兄，你觉得香条的内在意义到底是什么？请听我说，香条不是一件在外面的事情，香条是一个神圣奥秘的事情。好，我们继续。香条有它外面物质的一面，也有它里面看不见属灵的一面。赞美主，我想你们在纽约所有的圣徒都可以见证，在过去的5到8年时间里，纽约市教会被带到更多与基督整个身体相调的生活里。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去拜访纽约市教会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何等的荣幸，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与纽约市教会的弟兄姊妹相调在一起。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圣徒们，我这里列出了哥林多前书12章24节，在那里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了一起。我应该把第25节也放在这里，让我给你们读一下25节。好吧，我们跟24节一起来读。神将这身体调和在一起，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神为什么要将身体调和在一起？因为要免得身体上有了分裂。实际的讲，相调在一起是什么意思？让我解释一下。我要说有两种的相调。第一种是这样。比方说，你在一个小组里服侍主，这个小组可能是一个活力派，或者是一般你实行主的特别托付的一般弟兄们，或者是与一群姊妹一同来侍奉。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你应该总是停下来，先与你一同配搭服侍的圣徒们有交通。如果你没有停下来有所交通，你就不在相调里。圣徒们，在你们做任何事情以前，要学习停下来。我是基于我许多的经历来讲这话。我见过一些非常聪明、非常好的弟兄，他们实在很有才干，但他们走在配搭之前走得太远了。对于我们这些同工而言，我们学习到不要走得太远，要学习停下来。先停下来，与那些与你一同配搭服侍的弟兄们有些交通。当你与那些弟兄们交通的时候，你需要经过十字架，凭着那灵来做一切事，好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将基督分赐到那些弟兄们的里面。这不是一句口号或一种说法，而是一件非常实际的事。圣徒们，我们来到聚会前，我们都需要祷告。当教会的长老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每一个都需要祷告。主啊，让我在这个聚会中经历十字架，让我凭着那灵来做任何事，说任何话。不仅如此，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能够分赐基督到这些弟兄们里面。当我们一起配搭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这样想。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有这些事情要做，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些事情做完吧。不是这样的。你主要的事情是要将基督分赐到与你一同配搭的圣徒们里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是为着建造基督身体的目的。当然，我们要顾到这些事物，但我们要用一种最单纯的方式来顾到。经过十字架，借着那灵，好把基督分赐到人里面，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就是调和的路。根据利未记二章四到五节素祭的图画，是细面调油，那里的调就是香，那里的调和就是香调。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把我与新鲜的油调在一起，把那些与我一同配搭的圣徒们都香调在这个新鲜的油的香调里。这就是香调。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是怎么做的呢？他主要是借着问候人来做这个香调的。他问候这个人，问候那个人，问候这个召会，问候那个召会。他在十六章开头，我向你们推荐我们的姊妹菲比，请你们在主里面照着与圣徒相配的接待他。当罗马的信徒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提醒，哦，菲比姊妹。他接下来问候以拜尼土安，问玛利亚安，问安多里古安，问尤里亚安，问安伯利安，问尔巴卢安，问亚比利安，还有等等。他借着这样的问候，就把罗马教会的圣徒相调在一起。他甚至这样问候，他说，在基督里的众教会问你们安。让我在信心里对所有观看这个信息的圣徒，特别是东岸的圣徒说，在基督里的众召会问你们安。我不知道 Ricky 弟兄或者 Dennis 弟兄是否记得我盼望你们记得我第一次是在一次大专特会后与纽约的圣徒们见面。我忘记是哪一年Ricky 也许知道。我与一些服侍者见面，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告诉你们，所有的同工都爱纽约市召会。我很高兴我这样说了。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些圣徒他们流泪了，眼泪流下来。我不知道那个完全的理由是什么，但是我就想让他们认识到，所有的同工都爱纽约市召会。特别是我和于杰林弟兄，我们最爱纽约市召会了。我有点想念我们的于弟兄了，虽然他走了没多久，但我知道你们也想念他。实在了不起，他那样照顾了纽约市召会。好，我们来到第四小点，为着主在今时代的恢复，我们必须与主合作做得胜者，就是在预表召会生活的今日的耶路撒冷，你做今日的西安，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圣徒们，当神释放以色列的子民从巴比伦归回到美地的时候，并回到耶路撒冷，但那不是他们的目标，那目标应该是在西安建造神的殿。如果他们只满意于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就达不到神的目标。耶路撒冷预表我们的召会生活，在这里我想做一个声明，在召会生活中是一回事，成为得胜者又是一回事。得胜者是由耶路撒冷里西安的构成所预表。圣徒们，这让我很受鼓励。我这里列了启示录第三章的经节，我只提21节， 主借着使者说，就是对老底家的召会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请听主说，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我想专注于这句话，就如我得了胜。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基督是那独一的得胜者，就是那个大写的得胜者。今天这位得胜者就在我们的灵里，他是那独一能够成为得胜者的那一位。圣徒们，能够成为得胜者的只有一位，就是基督。他是那赐生命并七倍加强的灵在我们的灵里。只有他能成为得胜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他，来经历他，来享受他，并把他活出来。这样我们就成为他的复制，成为得胜者。现在我想引用一下四世纪五章三十一节，我很喜欢这一节，这是底波拉的歌。底波拉在那里说，愿爱他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与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相合。主在那里说，得胜者要在他父的国里发光如同太阳。我们要祷告说，主啊，让你的爱来困迫我，我要全心全心思全魂并全力来爱主我们的神，把你自己做神的爱注入到我里面，好让我这样用这样的爱来爱主，好使我发光如同太阳。第四重点，神经纶那独一而健康的教训乃是使徒的教训，凡与此不同的教训会使我们与那位做我们生命和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分开，而失去对他自己这宝贵人位真正的珍赏爱和享受。第五，今天我们能同心合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意向，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意向。圣徒们，这个神永远经纶的意向包含了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第22章。神永远经纶的意象包含了全部圣经66卷书。新约启示神永远经纶的实际，旧约启示神永远经纶这个意象的这样一个预表和图画。这真是太好了。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神的经纶是借着使徒揭示的，但因为信徒失去了对神的经纶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由主来恢复。第一重点，恢复和经纶这两个词是从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同一件事。圣徒们，我想我们很多人没有这样想过这件事，就是就神一面说是经纶的事，就我们一面说是恢复的事。第二重点说，恢复的意思是回到起初，我们需要回到起初，接受主的恩典，回到神原初的心意，回到神在起初所命定的。第三重点，一个有力而扎实的原则，就是每当神大体的子民失败，不能完成神的定制，神就进来有所恢复，他的恢复总是在少数人身上，在主得胜者这些移民身上，而不是在多数人身上。这就是主的恢复的原则。你可以从整本圣经看见这件事，你也可以从召会历史看见这件事。如果你看看以斯拉记，看看那里面所记载的家谱，你可以做一点计算，在那里总共有几十万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只有大约43000人回归到耶路撒冷来建造神的殿。犹太人所有的人口都应该回来，但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因为主的恢复的原则是 恢复总是在少数人身上，在少数人身上。第四终点讲到，我们的意向不该受现今的光景或传统的做法所管制，乃该照着神恢复的当前进展，受圣经所启示神原初的心意和标准所管制。圣徒们，接下来我想让你们进入下面这三个点。这三个点告诉我们，在主的恢复的实行上，有哪三个重要的方面。这与撒旦的策略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有一个小册子，叫做《撒旦抵挡召会的策略》。如果你读那本小册子，你会发现主的恢复是与撒旦的策略是完全相反的。请你们导读这三个点，把它们接受到你们里面。第一小点说，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我们要祷告，主啊，愿你做我的中心、实际、生命和一切，就在今天。而撒旦的策略是带进基督的替代品。恢复的第二点就是，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恢复，就是恢复基督身体的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以纽约市召会的名义聚会，以安纳汉召会的名义聚会，我们在召会的立场上聚会，因为我们爱所有的弟兄，我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我们要爱所有的弟兄，在全地的所有的弟兄和姊妹，我们都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就是要爱他们，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而且只有一个身体，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为了实行这个，我们在宇宙召会里在各地把它彰显出来。我们是那一个宇宙召会在各地的彰显，就是一个身体的彰显。所以主的恢复是要恢复基督身体的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也为此祷告。我们今天在主的恢复里，在这里带进并回应主在约翰福音17章所祷告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点。我并不想批评其他的弟兄姊妹，但这是主的怜悯给我们看见这一点。圣徒们，让我举一个例子。在这本书里，在任何一个地方有没有提到蓝浸信会？完全没有。我爱所有在那里聚会的弟兄们，但我想告诉你，施浸者约翰不是蓝浸信会，他只是个施浸者，在神的圣言里没有这样公会的名称。你知道公会的意思是出于某一个名字，第一意思是出自 nomination， 意思是名字，所以 denomination 公会的意思是出于某一个名称。圣徒们，我们只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取自我们的丈夫，而我们的丈夫叫做基督。从这个意义上讲，召会做一个整体可以称作基督夫人，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只用他的名，没有别的名。主恢复的第三方面是要恢复基督身体众肢体的功用，所以主的恢复是要恢复你的功用，恢复我们所有人的功用。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4章15-16节那里说，身体的每一部分甚至每一个节在那里供应的时候就把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是身体每一部分的 运行，每一个节的供应是让身体自己建造起来。主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说他要建造他的召会，然而在灵前14章4节的下半说，那伸言的乃是建造召会。主在马太16章18节说他要建造他的召会，他经过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他现在在我们的灵里，他怎样建造召会？他是借着我们把他说出来，把他说到人里面来建造召会。当我们说出他时，就把他说到人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伸言，我们就在建造召会。哥林多前书14章31节说，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使众人有学习得勉励。你若要伸言，你就必须先有学习。你若要伸言，你先要被主所激励。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基督，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鼓励。然后当我们伸言的时候，人们就有学习基督，就能因基督受勉励。第五终点，我们在主的恢复里必须对神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然后被这意象所管制、支配并指引，因为我们在这里乃是在主的恢复里实行神的经纶。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我们对第三大点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认识，我们要认识主的恢复以完成神的经纶，就必须远离死亡和分裂。第一终点说到，我们必须远离死亡，并被基督这生命所吞灭，这是出自灵后五章四节。召会里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在生命的性质里，有生命的内容，并在生命的流与分次里。我没有时间进入这些引用的经节，你如果用祷告的灵来读这些经节，你会看见更多。第二终点，我们必须拒绝任何一种分裂，抵挡任何教训之风。什么是教训之风？教训之风就是与神永远经纶一切不同的教训。教训之风是一种把你吹离神永远经纶的中心线的教训。神永远经纶的内容就是做神的奥秘的基督和作为基督奥秘的召会。教训之风甚至可能来自于圣经的话。你知道监督这个词是出自圣经的，监督的意思是长老的职任，但是你不能根据这个教训来形成一种的公会。如果你这样做了，就把这个教导变成了教训之风。好，我们继续。这里讲到抵挡任何教训之风和任何属灵死亡的散布，并要留意并避开那些造成分立和半跌之事，违反神经纶之教训的人。保罗在罗马书14章讲到，我们要接受所有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当然是这样的。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造成分裂，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造成半跌。我们需要远离像这样的人。第三重点，利未记启示，我们这些神的祭司首先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听，我们的行动就是脚所表征，和工作就是手所表征，总是受我们所听见的指引。我特别要提到洁净麻风的这件事。你知道我要洁净就需要把血涂在右耳垂上，涂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他还要用油来膏抹 那个血涂过的这些地方。我们有一首诗歌，那里讲到先是有血，然后有膏抹，这是我们每一次的经历。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耶稣的血就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就享受三一神在纳灵里的这个膏抹。圣徒们，为什么先要抹耳朵呢？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听，而我们的行动就是由脚来表征的，和工作就是我们的手来表征的，总是受我们所听见的指引。好，我现在读一下下面的四小点。一，我们若不顾到我们的听，却去倾听消极的谈话，我们的行为和工作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而一个教会若停止听消极的事，那个教会就会很健康很活。最软弱最死沉的教会乃是满了批评闲话和争论的教会。三，我们的常听不洁的事，就是那些不健康和容易传染的事，我们就需要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耳朵。我们被血洗净之后，就能享受纳灵的膏抹。四，积极的听会拯救我们脱离消极的听。我们若从早到晚都听神的话，就无暇听任何消极的谈话。你知道，圣徒们，当我第一次来到休斯顿的教会的时候，遇见一位弟兄是服侍这个在录音室来服侍的。他总是想让每一个人都听那个磁带，就是听执事的话。每一次他遇见我，他就会说艾德弟兄这个是那个录音。有一次我得到一个录音带是李弟兄在那里分享 一位属灵人的自传中间的一章。那一章是讲到要成为基督的这个囚奴的一章。在那篇信息里，李弟兄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祷告：主啊，征服我，使我成为你的囚犯，永远不要让我赢，总要击败我。我当时正在高速公路这个主干道上面，当我听见李弟兄说要做这样的祷告后我就把那个录音带关掉了，我就做了这样的祷告。圣徒们，我告诉你，那个使我的生命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要学会听话你知道，我的太太非常喜欢听纽约市圣徒录的那个这个歌曲的这个磁带。每次我一进车里，或者是开车要去哪里这个车里就有一盒那个歌带在那里放。我有时候问他是谁在唱那个诗歌，他就说是纽约市的圣徒唱的，这让我很高兴。第四重点，我们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素祭，而过素祭的教会生活，就必须清除任何的教，就是做头的野心和密天然的感情。野心和天然的感情是并行的，一个有野心的人爱凡帮助他得到他所要的人，但是凡阻挡他不让他达成野心的人会被视为仇敌。第二小点说，我们不该因着任何人而走主恢复的路或离开这条路，我们乃是因认识主的恢复而跟从神永远经纶的意向。第五重点，我们若要为着教会生活而过圣别的生活，就必须谨慎我们所接触的是何种人。利未记十一章，一切的动物表征不同种类的人，而吃表征我们与人的接触。我鼓励你们要读一下利未记十一章的前十个经节， 也读一下注解，那里写得非常的清楚。我这里有《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你知道使徒要到一个外邦人哥尼流家里去，他是一个百夫长，他差遣人到彼得那里去。彼得正在房顶上祷告，结果彼得魂游向外，在那异象中他看见一块大布从天上降到地上，里面有许多不洁净的动物，有声音，就是主的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回答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吃过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这样一连有三次，彼得说了同样的话。接着就有人敲门，那您对彼得说，有人来找你。彼得就去见他们，他们就告诉彼得要去哥尼流家里，告诉他哥尼流是一个好人，他也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彼得就起来跟他们一起去了。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族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律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是凡俗或者不洁净的。主是在哪里指示他这些的？主是在那个房屋的顶上向他显示这些的。因为所有那些不洁净的动物都是指着人说的，他们都表征外邦人。主在那里向他所解释的，就是所有用耶稣的血所洁净过的，就不再是不洁净的，在他的眼中就都是洁净的。我们的接触人就是吃，就是接触我们身外之物，将其接受到我们里面，使其至终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这就是第一小点所说的，吃乃是接触我们身外之物，将其接受到我们里面，使其至终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凡我们所接触的，我们会接受，凡我们所接受的，会将我们重新构成，使我们成为与现今不同的人。根据耶利米书15:16，我们不仅要吃神的话，他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得着他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这就是我们吃他的话，当作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也靠着接触某一种的人来吃基督，做我们属灵的食物。因为我们若接触一种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成为那样的人。我们看到第二小点说，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关切我们的青少年有怎样的同伴。第三小点说，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如果你要想得智慧，你就应当与Dennis Cooley 弟兄同行，因为 Dennis Cooley 弟兄是一个智慧人，你如果与他同行，就必得智慧。所以你如果与智慧人同行，必得智慧。不要与愚昧人同行，愚昧人就是那些活在神永远经纶的实际里的人，他们也不行在神永远经纶的意象里。最后我们来到第四小点，要远避世俗的空谈，因为这些空谈必进而成为更不敬虔，他们的话必向毒疮蔓延，其中有徐米莱和腓力图，他们在真理上偏离了目标。你要逃避青眼人的私欲来追求，这里有许多的项目我们需要追求， 实际上，这乃是追求基督在不同的方面。追求基督做我们的公义、信、爱、和平。我很喜欢下面这两个词，就是同那些人。圣徒们，今晚我们是同那些人一起。与那些人一起是一件极好的事，同那些人一同来追求基督。那些人是谁？那些人就是倾心呼求主的人。感谢主，我们可以与那些人一起。圣徒们，这就是神永远经纶的恢复，这就是顺从神永远的经纶的属天意象。我想再次请求你的原谅，因为我超过时间了。弟兄们是何等的爱我，事实上我也比以前更爱他们。下一篇信息我会尽量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盼望你在这一整篇信息里都与我在一起。你们要在灵里在一个祷告的氛围里进入这篇纲要，还有其中的经节，愿它成为你们的实际。好，我们停在这里，下面请有些见证。圣徒们，赞美主。